中国基督教教会历史第十讲啊，我们在读先驱与过客的第一章，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教。现在来针对新青年杂志，不光是他们的广泛性的一些主题，民主、科学、打倒孔家店等等，现在要讲他们的宗教，对宗教的态度。37页，蔡元培于1917年在新青年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以美育美熟的教育代替宗教。他认为宗教的起源是由于人的知识、意志、感情三种精神需求所构成的，这宗教的起源。在原始社会中呢，宗教满足了人的这三方面的需要。那现代社会中，人可以完全脱离宗教了。譬如进化论回答了人类起源的问题，所以在知识方面不再需要宗教。而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应用于伦理方面，使人可以不再以上帝的旨意作为道德观念，所以意志需求也可以脱离宗教而独立了。情感领域中的问题呢，则在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过去艺术是宗教的婢女，不能独立于宗教，艺术完全被宗教奴役，失去了它的陶冶性情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呢，艺术已经脱离了宗教，没有宗教色彩的艺术才是最纯洁最美好的人类精神情感的表现，因此也是最美好的教育的模式按照蔡元培看法以美育代替宗教，可以避免一些宗教引起的坏习惯，比方说攻击比其他宗教人我之见、得失计较等等，还保持着艺术的最优的本质。美育可以使人自育大人与自大自刚与真实的本体 reality 融合为一，故因此呢代替了宗教的最好的模式。胡适在1919年发表了《不朽我的宗教》一篇文章，主张以社会不朽代替灵魂不灭的信念。他说科学已经推翻了灵魂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信念，与超自然现象的天堂地狱等观念。宇宙中不朽的事物不是灵魂，而是社会，是大我。这个大我有无量数的小我集聚而成，小我就个人呢，没有独立的存在，但和无数量的其他的小我有密切的关系。每个小我和社会全部与世界全部都有关，社会全部、世界全部不仅当代的社会、过去、未来的都有关系连到。时空中继续不朽的小我聚成大我，小我消灭后大我依然存在，就是不朽。人献身为社会服务，小我的一切的作为都留存在大我之中，永远不朽，这就是社会的不朽。胡适的结论是，这种社会不朽的观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蔡元培、胡适二人虽然有选择性的保留了宗教中的某一方面的优良的成分，但明显的主张以更好更美的事物，比方说美术或者社会服务来代替宗教的。陈独秀也采取了类似的主张，他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无论个人或者宇宙都在不断的在转变，这转变是唯一的现实，是宇宙唯一的永恒，宇宙万物都在不断的转变，伦理宗教也需要改变。陈独秀在他所写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宗教思想的变迁要受时代和社会势力的支配，称即在一时代各民族与各社会的事业进化速度迅速不同，宗教思想也随之而异。根据这种的意见，必须要抛弃若干宗教的绝对性了。首先，宗教致命的超越性就不能存在。陈独秀说，如欲独尊一教，以为空间上人人也由之，实践上万代不易之宗，此欲理论上绝为必不可能之妄想。第四，上帝的观念也必须抛弃了。陈独秀为无神论举出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属于哲学的，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的有无既不能证实，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无神论乃是未来社会的各种特征之一。陈独秀不仅摒弃了宗教的超越，而且在他的 写作中呢建立一种新的超越，那就是人类的超越和历史的超越。在陈独秀看来，历史是永恒的，是个人意识的扩大而延展。他在《自杀论》这篇文章说，可能有学生自杀了，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自杀论》，物质的自身扩大是后代、种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具体来说，人类和历史的超越意义就是人类的弟兄之谊与创造性是不朽的，弟兄的友谊和创造性都是超越一切的。陈独秀在1919年出监牢之后呢，发表了一首诗，里面是这样提到的：在永续不断的时间中，永续常驻的空间中，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在这些痕迹上可以指出哪是我，哪是你，什么是半农，半农这个名字，什么是低。有人说神的恩情力量更大，它能赐你光明。当真，当真，天上没有了星星，风号雨林，黑暗包着世界，何等凄清。为了光明去求真神，见了光明心更不宁。辞别真神，回到故处，爱我的，我爱的姐妹弟兄们，还在背着太阳那黑暗的方面受苦，他们不能和我同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因为只有这个超越是真的人性，就必须把一切神圣观念从人类社会中除尽，成为整个的世俗世界。所以中国的教育或者文化应该是什么呢？他说，陈独秀说，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和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基督教也需要除尽神圣的部分，成为一个世俗的伦理体制，没有神迹存在在其中，把宗教和科学分开，也不应该容许宗教组织存在。在这个新的世俗的伦理中，神学、教义和宗派都没有立足余地，宗教应该脱离教会。基督教也不应该牵涉到政治，也就是说呢，宣教士不应该拥护帝国主义，中国教徒也不应该采用基督教是救国的方案，政治与宗教要划分界限。陈独秀以为，经过对基督教的彻底的清敌之后呢，所留存的世俗的伦理将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有纯正的贡献。他相信人类有普遍的情感还有欲望的。下面他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两种冲动，不能把它们分开，不能把它们两家比出个高下。欲望情感的超物质的冲动是低级的冲动，欲望情感的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的冲动，也是人类的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欲望虽然是普遍的，但是基督教的伦理和中国的伦理就属不同。基督教爱美是情感的伦理，中国伦理着重在道义上的外表。陈独秀继续的比较两者的分歧，指出下面的几点：中国伦理是当然的，基督教伦理是自然的；中国伦理是知识的，基督教伦理是盲目的；中国伦理是理性的，基督教伦理是超理性的；中国伦理是外表的，基督教伦理是内省的。陈的结论是，基督教就是信和爱的宗教，所以耶稣的伦理人格为中心，我们所效法的只是耶稣的人格。他这样来总结，下面这段话很有意思的哈，陈独秀说的，他说，新的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借用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很像袁世敏在过去十多年讲的话，直接敲耶稣的门。除了耶稣的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崇拜的真正目的是自重，是耶稣所说他心里三日再造比神殿更深的尊。耶稣的伦理含有崇高的牺牲，伟大的宽恕、平等博爱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并不完全反对基督教，他的名言 把耶稣的热血精神培养在我们的心中，曾得到中国的基督徒普遍的称颂的。胡适从社会学来理解基督教的友谊态度，也友善的态度，也受到中国基督徒的尊敬。至于蔡元培，虽然没有称赞基督教，但是他体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精神。他们之中没有像1919年之后那些宗教批判者所发表的攻击性的言论。新文化运动就是1915到1919年的领袖们呢，基本上还是从知识方面讨论宗教。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三位都是教育家，他们在此期各从事研究、讲授、编辑，对于应否接纳、修改、代替中基督教的问题呢，主要依据他对将来社会有没有贡献。至于将来社会怎么一个社会，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观念。换句话说，因为基督教缺乏民主科学的精神，他们认为基督教缺乏民主科学的精神，所以呢，可能要对之修改或者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但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体系，他们从未进行过持续的全面的攻击。他们当时攻击主要是儒家传统思想，而不是基督教。但陈独秀虽然主张推翻一切的旧的，保留一切新的，但事实上呢，并没有因此而推出这样的逻辑，就是说儒家思想因为属于传统思想应该被推翻，基督教因同样的理由也应该被摒弃。没有啊，当时中国的教员和学生们正在借思想文化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来为中国的出路寻找答案。我们再对这个很简单的总结，在这段时期1915到1919年是一个比较步伐比较慢的一个讨论，一个温床，到了1919、1950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1919呢，学生找到了政治运动的这个的魅力之后呢，就有新的攻击宗教的行动出来。第一章的第三段讲完了50 1915到1919这段时之后呢，我们来看第三段44页，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教批评1920到1921年。1911到1913年的革命失败之后，到1919年群众运动爆发之前呢，新文化运动的焦点是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新的思想，或者说他们在为自己理想中的新中国而寻找一种的思想。1915年的口号是觉悟，意味着争夺政权的革命一词当时尚未成为中国青年的神圣口号。然而五四运动毕竟唤起了中国人对政治现实的觉悟，光有思想不够，还要有行动。如要行动，人民必须要组织起来。1919年之后，各种的社团组织广泛的展开活动，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教育家们和编辑们也投身于这种组织活动之中，或者说至少他们认识到组织行动的重要性。1919年5月4号示威爆发之后，学生团体和刊物纷纷出现。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组织的社团中最具影响力的，首推新青年学会，发行新青年杂志，第二就是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青年国家主义者于1919年7月份组织起来的，刚好比新青年创刊号早了两个月。中共历史学家认为它是一个五四时期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它的宗旨是什么呢？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他在北京、南京、上海、成都、东京、巴黎都设了分会，并出版《少年中国月刊》。1923年该会分裂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主义两派，国家主义那派呢，就成为中国青年党。这次分裂导致会员分道扬镳。1920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巴黎分会呢，向北京总会建议，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得充任会员，这就引起会员们的争辩，并于1921年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宗教的演讲。演讲词在少年中国三期特刊中都有详细的记载的。这演讲大多以研究态度讨论一般宗教问题，并未对基督教进行系统性的攻击。讨论结果，巴黎提案被否决了。但是这一系列的公开的演讲不可避免地为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最近的背景的。参加这次宗教讨论的人呢，大致可以分为反对宗教者与同情宗教者两派。前者以王兴公、李时珍、 李煌，还有1920到21年访问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为代表。很有意思的，杜威跟罗素是同时访问中国的，罗素后者就是同情宗教的有梁漱溟、涂孝实、陆志伟，陆志伟最后在1946年成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刘伯明和周佐仁等等。反对宗教者以五四时期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想来批判宗教，王金公就用了科学认知论的方法讨论宗教。他认为从科学的眼光来看，宗教的神秘因素不能成立。三个理由：第一，宗教全用演绎法解释一切不可知的问题，而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归纳法。科学家处理一个难题，首先要分解它，把它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把这些不同的部分与已经知道的事实比较对照，渐渐就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宗教呢，却把所有不知都归上帝，都推给上帝或者某一种神秘的说法，所以呢，这个归纳法呢才是对的，推理法是不对的。第二，宗教以不知为己任，不知道在不知与已知之间画成一条武断的界限，使我们无法由不知进入到已知。学识在人类社会中日有进展，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已经都成为已知了，以前认为神秘的事情现在都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科学不断的前进，现在不知的事情不久将会成为已知咯。王金公以为啊，科学的研究范围是全体宇宙，对于现在还不知道事情，我们只能说现在还无所知，不能说永远不知。这个第二，就是科学会有进步，宗教会淘汰。第三，宗教把人类知识建立在神秘的理论基础上，忽略了人类经验的重要性，以致理论脱离实际，陷入到唯心构造的危机。王金公的结论是，无论你的宇宙观是宿命的还是唯意志论的，宗教都是不必要的。陈勇解释在 Dartmouth College 在美国波士顿以北的一所著名大学里面当中国哲学教授多年Wing Chit Chan 总结王金公的观点如下：如果宇宙是预定的，那么人的生死祸福也早就预定好了，宗教崇拜就 不必要了。如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预定论，认为人的努力越大，自身的结果就越好的话，那崇拜就更不必要了。如果宇宙不是预定的，生死祸福都是机遇造成，那更无崇拜了。这个是从科学来看宗教。无政府主义者李时增用科学认知论和自然道德主义来讨论宗教。从科学认知论来看，人类进化经过三个时期，一个是混乱的宗教时期，二是进化后教义化了的宗教时期，进化后教义化的宗教，三是科学的实验时期。李时增引用孔德 Auguste Comte， 孔德是 C-O-M-T-E 的解说，认为在第三个时期中呢，科学进步强调实验，枉谬的宗教将被废弃。自然道德主义就认为呢，道德是人类和其他机构的生理本能，用来保存生命、延续生命，而且使生命繁衍为社会群体的。所以呢，自然道德主义不仅仅绝对否认宗教道德，也不理解康德的所谓道德革命。自然道德主义可以取代宗教，即便是宗教被废除了，自然道德也可以继续存留。下面是李煌。李煌当时在巴黎留学，他向巴黎大学的三位教授探问对于宗教问题的意见，结果三人都一致否认宗教的价值。李煌本人是一个社会科学学者，他认为天堂的信念、灵魂不灭的希望和灵感的依赖都是人类进步的障碍，人类正向社会主义发展。照李煌的意见，社会主义以今世为目标，而宗教则指向天堂。社会主义是理性的，不是魔术，是科学的，不是神秘。所以呢，宗教是人类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障碍。然后呢，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他具体的说，就是在《少年中国》的刊物里面呢，他们邀请罗素发表文章。他具体说，宗教的五个缺陷，就是宗教没得救的五个因素。第一，宗教带有部落的心态，排斥其他宗教。二，宗教企图把自身信仰普及世界，只有本身的信仰才是对的，别人全属错误。三， 宗教对人类贡献是杀人和战争。四是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不破坏旧的，也不建设新的，所以宗教是发展个人天赋和新思想的障碍。第五，最后，宗教是以个人欲望为基础，故对所有事物都持一种主观的情感的态度。 Bertrand Russell 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用条条框框管束人的行为和人的生活准则，他强迫人相信他，他对人的强制和人对他的信仰都是强制性的和感性的，不是理性的。罗素庆幸还好中国没有那种有毒的宗教，以及冲刺欧洲历史的宗教战争。他认为宗教中不含有救赎的因素，没有得救的了。由于 Bertrand Russell 是到中国演讲的来自欧洲的著名思想家，他的观点就被普遍的接受，后来还被用来攻击基督教。辩论的另一方是同情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不一定信奉宗教，也不感情用事的为宗教辩护，而是用二元的观点来看待宇宙。佛教学者梁漱溟认为，人都有一种超越此生、超越世俗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宗教什么呢？就是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劝勉，得到一个安心立命之处。宗教的本质就是反理智的，因为它包含了两个组成部分，超验性和神秘性。所以梁漱溟认为呢，宗教是属于主观领域的。下面一位是涂孝实，既不信奉任何宗教，也不赞同所谓科学的宇宙观。他不能相信宇宙是完全机械的运行的，而人只是一个被动的环境的产物。反之，他认为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主动的，是能改变环境的。寒冷的时候，人不会白白的等冻死，他会找木头来取火。交通遇到障碍的时候，他会逢山开路，遇水造桥。黑夜人们会点灯燃烛，享受光明。由此可见，人是有超自然特征的，而宗教就是一种使人超越自然与超验世界合一 transcendental reality 超验世界合一的力量。因此宗教领域的自发存在是必要的。涂孝实不同意黑格尔把宗教等同于道德，他的观点与施莱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靠近。施莱马赫认为宗教是无限的依赖感，在这个领域中，直接的宗教经验变成他自身的最后的确据。这种的经验是直觉的，也就是说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宗教和科学没有冲突，每一个有自己的领域。下面呢还有刘伯明、陆志伟、周佐仁等等，都是同情宗教的。那很有趣的就是说，少年中国呢就把正反两面，同情跟攻击两面的文章都登了所以在1920到21年呢，经过了五四1919年的群众运动之后呢就比较很激进的激烈来讨论宗教，这个在整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流里面很重要的一环。